第一章，我们的祈祷经验。让我们先从一种普通的祈祷经验开始，或许也是你的经验。我们早先学习默想，是从修道院、在俗的宗教生活或某些专务祈祷的基督徒团体中开始的。无论我们习得哪种形式的灵修和祈祷，受教的过程大都是这样的。首先，在一个类似乐曲前奏般的引导下，我们要学习一种扎实的默想方式，然后是取到重点，即学习如何反省圣经教诲或耶稣的生活，以及培养个人在性德和善情上的反应。最后，乐曲进入尾声，那是一个已成定论的祈祷。我们实验这样一种祈祷已经有些年头了，不同程度的获得成就。逐渐的，我们的祈祷越来越少了理性或神学，而人格和情感的成分却越来越多。我们有时或经常的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虔诚，我们的感受变得愈加热烈和强劲。祈祷对我们来说常是一种喜悦，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朋友和模范，我们越来越被他所吸引，我们被温和的救主所设服。一段时日后，我们的祈祷松懈了，简化了，我们找不到再多新观念来充斥自己的心智，同时自己的激情也平息下来。我们觉得不需要像马尔大那样忙于诸多的事物，而能像玛利亚那样静坐在耶稣足前就够了。我们的祈祷本应发展得越来越单纯，看来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虽然我们并非那么主动，但却体会到与主的一种更深入的亲密。我们仍然觉得自己正在进步，并体验着慰藉和医治的感受。然而我们全都要面临一场危机，总有一天我们的祈祷会变得如此简单，单纯的几乎像没有一样消失掉。我们不仅没有什么令人心动的想法占据脑海，或什么即兴的情绪来激励自己，甚至连在纯粹的爱中静坐耶稣足旁的感觉都没有了。没有了清澈的思维，没有了独特的意象，没有了可感的激情。于是随着对内心祈祷疲乏厌倦的沉重感，危机在增进。我们感到受挫与困惑，因为我们没有着落。看来我们的祈祷生活在逐渐淡薄，我们开始感到自己的内修生活走进了死胡同。深陷如此境地，我所做的就是无论如何继续祈祷。我的祈祷呈现于极大的干枯和黑暗，我找了各式各样简单默想的方式。对一段圣经经文或一部灵修著作中某节具有启发性的话语加以反省，或甚至是用归心祈祷的方法，一门心思祈祷，什么也不做也不想。但一时间竟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真正改善这种情况，祈祷变得如此痛苦，以至于真想找个借口回避祈祷。想归想，事实上真正做的可能还是继续把时间花在祈祷上。如此抉择继续祈祷，只因为我在想，虚空的祈祷总比没有祈祷要好。支持我最后凭借的底线是所有灵修作家不约而同的忠告，即祈祷花费在祈祷上的任何一段时间，对任何一种灵修生活来说都是最实在最根本的基础。我们中许多人都曾有过相似的经验，大家从各自的经历中都曾尝试过用每一种碰到听说的默想方式来祈祷，比如瑜伽、 今天但以音乐和焚香的念诵或静思，富有创意的户外踏青和畅想，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神圣字眼或短诵上的万念归心，或以主面对面的临在式恳谈等等。不管什么形式，只要看起来能给予我们某种与耶稣有位格性接触的方法，我们都要去选择。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却放弃了每天有规律的内心祈祷。我们会告诉自己，作为天主子民，我们的思祭职就已经是每日建立在体验上主的天梯上了。或者若是身为司铎，我们会想，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弥撒、婚礼、葬礼、洗礼和日课经塞得满满的，实在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再做默想了。难道这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体验吗？多少年来，我们不就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做着这些艰难的调整吗？不是深陷苦思冥想、牵肠挂肚的境地，就是被一种微妙而不知觉的趋势推来攘去，我们不知何去何从。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糊里糊涂，恰恰相反，我们太执着了。这当中我们所不知道的，只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我们不了解。在祈祷变得越来越单调晦暗时，自己不是撞上了一堵墙，而是走到了一扇门前，一扇我们从未想象过的门。我们在祈祷中所经验的一切全然没有错，相反事事正常，只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祈祷正在自然而然、富有建设性的成长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向导，给我们指出前方的路。假如我们只要有过那么一个人向我们做出解释，那么纵然那是一条黑暗之路，也是一段奇妙的路阶。向前走就是在与耶稣拉近距离。我们没有遇到有人鼓励我们坚持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但总比遇上把我们带进旁门左道的人要好。狮子若望入场，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的这种经验完全是自然的，追寻祈祷简化的通常指导。我们进入的情境是祈祷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此时的经验是祈祷进展中一个必然阶段，没有这个阶段我们就不能继续深入发展。狮子若望可以教导我们这一切。或许可以这样说，基督信众受惠于狮子若望的最大益处是他明确指出，灵修生活中灵魂的黑暗之夜不是一种全然的毁灭，而是祈祷进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艰难的祈祷阶段是必然的呢？我们怎样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呢？若望明确的答复是，凭借任何感官效力，甚或凭借以感官认知作用为起点的人的聪明才智，都不能够做到与天主的直接合一。对人的知性来说，想通过受造物的手段获得上主是不可能的，由于他与他之间没有相称或相似可言。在我们祈祷进展的自然性和必然性方面，这段话正好准确地概括了狮子若望的教导。就实践层面而言，这段话的含义就是，通常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一次只能获得一种知识，不是通过个人才智的努力，就是经由上主对他的特别灌注。现在我们必须进到这样一个位置， 终止我们自身的思维、想象和情感活动，将它们悬空挂在那里，静静等待。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对上主全新形式的临在敞开彻底的释怀和接纳。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上主才会将我们导入他自己天主性的活动中去。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上主才会开始灌注给我们一种全新模样的知识和爱情。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才智和意志的一般功能到这时就一无用处了呢？狮子若望给了我们三个理由。第一，因为此时此刻要认识的对象是上主，而他却是超越一切感官和想象的。第二，因为这是上主的行为，他在做着，而不是我们。第三，因为这是对上主的一种直接经验，一种灌注的知识。对上述第三个理由的阐释，正是我们整本书要加以深入展开的。在此，我们先浏览一下静观祈祷入门的大致内容。我们进入静观，把自己调整到一种乐意接受上主行动的预备时，我们不以本性认知力假定若干已知条件的姿态先入为主，而是将一无所知的自己向上主心内学问的繁琐晦暗慢慢开放。我们不必也加倍奋勉的祈祷铿锵登场，而是静默入场，在上主前保持安宁。我们入座就绪，开始学习这种心式祈祷，那是纯属上主在工作，绝非我们的努力。这不是一种要拆毁一堵莫测墙壁的意象，而是怀着一世之心，等待着一扇门被启开。这种状态不是一个人走到默想之路尽头的境界，却是他准备就绪，即将被带上一条美妙旅途的心态。区别这状态的标志或特征，不是突破的力量，而是作为领受天主圣神必要条件的黑暗与无助本身。在狮子若望的灵修中，让我来描述一下初学者在静观祈祷中所面对的一些悖论。在静观祈祷的入门阶段，黑暗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上主的光辉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被看到。理性言辞的缄默是通向智慧的道路，因为只有在我们安静默不作声时，他才能被听见。道空是接纳，因为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空无，上主才会使他满盈。软弱是我们的力量，因为上主只有把他的德能赐予那些自认虚无而只知他是上主的人。无为是我们的运输工具，因为凭己力我们到不了目的地，唯有被送到那里。无助是我们的潜能，因为除非自认无能为力，它不会施以援助。一无所有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只有在那里才会开始一种新的存在和新的生命。让我们用一段狮子若望本人的鼓励来结束这一章。他不止一次地用这番话安慰我们，劝告我们，如今的祈祷之夜越黑暗，我们离上主就越近。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现在我们已经处在静观祈祷的前门了，尽管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他非常愿意帮助我们充满信心。当灵魂使自己从一切事物中解脱出来，倒空一切，赶走一切，这时上主不可能不开始履行他自我通传的义务，起码也是静悄悄的、神秘兮兮的工作着， 只是不为我们觉察而已。这就好比雨过天晴，太阳照耀在天空的大地上，通通透透。上主面对同样洗涤一心的灵魂，不做点什么，就更不可能了。